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13号，公元2003年11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日本奈良倡导民众维护和平。加拿大摄影家为资助藏人举办西藏现状展。西藏边境地区教育状况极其落后。西藏阿里白山羊的出现有望减少屠杀藏羚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日本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三早上从首都东京乘火车抵达金泽佛教中心，本周四抵达奈良市，并在当地幸福寺和东大寺两座日本最古老的著名佛教寺院进行了参访。同时在奈良寺就以慈悲为力量促进世界和平为主题向民众发表了公开演说。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社消息，本周三中午，部分新泽佛教中心代表在武吉亚麻达火车站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在结束对该佛教中心的参访事宜后，达赖喇嘛出席了午宴，其后接受了日本全国和地方记者的采访。达赖喇嘛对当地佛教中心以慈悲为怀、促进世界和平的举止表示了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发扬佛法，解除人类的哀苦，并以慈悲的力量继续促进世界和平。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再经火车前往日本奈良市，继续展开了访问行程。在地方民众代表的陪同下，达赖喇嘛参访了奈良市最古老的两座著名佛教寺院幸福寺和东大寺。昨天上午，达赖喇嘛出席了佛教和基督教以及回教专家举行的对话会，下午向1550多名民众就人每日行为要以慈悲为重作为主题发表了公开讲话。达赖喇嘛强调，拥有世界和平的最佳之道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慈悲心，因此从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想法中静心修炼慈悲心，对所有事物产生怜悯、同情和保护之心，才能驱除邪恶和不良的行为。达赖喇嘛说，去年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众多无辜生命的死亡和财产的损失，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这是因为人本身充满仇恨和报复的心灵，导致失去爱心，才做出这类令人发指的憾事。对此，用宗教道义培养慈悲心是极其重要的。据了解，达赖喇嘛从今天开始到9号在喀纳扎瓦境内的佛教中心进行访问，这将成为达赖喇嘛这次访日行程的最后一站。本月10号，达赖喇嘛将前往日本首都东京，11号将返回印度。加拿大摄影家为资助藏人举办西藏现状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加拿大摄影家布朗·海瑞斯曾走访西藏各地时，所拍摄的有关西藏风俗和藏人生活状况等的照片举行展览，并计划将所募款的费用捐献给藏人。根据俄罗冈绿报社每日新闻社消息，加拿大摄影家布朗·海瑞斯曾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拍摄的部分相片，以喜马拉雅的事业和西藏人的呼唤为题，从今天起在美克多纳治剧场举办西藏现状。这次展览的相片是海瑞斯先生从1987年开始前往西藏收集的有关藏人和其文化以及优美的自然风景等部分摄影作品，同时就西藏的音乐和历史等方面向参观者进行介绍。举行此次展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展览将筹到的资金捐助给在西藏和印度以及在尼泊尔对西藏盲人提供治疗的医务人员。摄影家布朗·海瑞斯先生是一名佛教信徒，他曾前往西藏拍摄了很多珍贵而稀奇的相片。为了支持和捐助失盲藏人，他计划在未来继续举行这类活动。就举办相片展，海瑞斯先生说道， 他的感想是表示，现阶段这是一种出行的活动，今后的规模还将更加扩大。他说，在此前很成功地举行了部分相片展之后，就决定以这些相片为背景，融合历史材料写一部有关西藏的书籍。出版发行后所得的经费以藏人的利益为重进行了捐助。他还表示，举行此次活动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让民众通过相片展了解西藏传统的文化和生活背景，同时计划在大型活动场所继续举办西藏现状展。海瑞斯先生继续说，近七年来西藏问题引起国际各媒体的极大关注，同时西藏在很短的时间内步入了现代化社会，百年来西藏的文化不受外界影响而保存得很好，但是现在却因中共入侵之后进行大规模毁灭，以致濒临灭绝。他还说，西藏这一文化逐渐消失的迹象，回顾历史，西藏的风俗习惯已严重被破坏，西藏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其独特的濒临灭绝的文化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下去。我们现在以所拍摄的相片和记载的历史等作为未来的见证。海瑞斯先生最后说，他前往西藏不仅拍摄了大量的纪念照片，同时记录了跟60到70岁的西藏老人所进行的有关生活状况等的谈话内容，对此他表示非常满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边境地区教育落后，导致孩童被迫流亡印度求学。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引述近期流亡藏人的指证发来消息，在西藏边境地区，由于教育水平极其落后，加之学费昂贵，使很多当地农牧民子女被迫辍学。为了满足子女求学愿望，父母不顾子女生命危险，忍痛割爱，一个个将年幼的孩童送往印度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免费学校中学习。根据一位近期抵达尼泊尔的消息人士向本台透露，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的教育政策在西藏边境地区基本上没有落实，边境地区的生活、卫生、教育条件等在整个西藏中仍属最落后的状态。特别是西藏普兰地区的农牧民因生活贫困，经济的有限收入远远不够交付子女的高昂学费，当地家家户户的年幼子女因生活所迫兴起了辍学风潮，家长为了让子女接受教育，极力试图送孩子到印度求学。近期来自普兰地区的17名男童现已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根据消息人士表示，这次他在普兰喜德乡朵克村应部分年长者的要求，在前往尼泊尔时随同带了从6岁到13岁的17名男孩。
普兰萨古地境里那个比龙不久了，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呢，他不会都是马中国的旁边的人的，那不会穷穷人家的别家里搞回来了。
他强调，普兰是一个很穷的地区，当地藏人以农为生来养家糊口，没有额外的经济收入，更没有条件让子女接受教育，所以很多家长试图送子女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开设的学校中得到免费教育。消息人士还表示，我个人是死是活无所谓，重要的是我有义务让这些经济贫困又有愿望继续求学的孩子得到教育，所以我不顾危险带着17名孩童越过喜马拉雅山脉抵达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他强调，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宣称对西藏边境地区一向实施优惠政策，给予特殊照顾，但事实上边境一带的生活、卫生、教育等方面仍然处于最落后的状态。据了解，目前滞留在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共计有500多名流亡藏人，其中大部分儿童是家长付不起学费而被迫选择流亡继续求学的。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阿里白山羊的出现有望减少屠杀藏羚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中文刊物《西藏通讯》综合报道， 桑林羊是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山地的珍稀野生动物，为适应气寒缺氧的恶劣天气，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桑林羊在粗磨下生长出一层细绒毛。目前在国际市场上，一条沙土狮的售价可达数十万美金。在暴力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分子疯狂盗猎藏羚羊，使这种高原禁令几近灭绝。为保护藏羚羊，经过畜牧专家的多年寻找，终于在藏羚羊的几种活动地之一，有世界无极之称的西藏阿里地区，日突县找到珍贵的白绒山羊。日突白绒山羊又称克什米尔白山羊，是西藏独有的珍稀绒山羊。据介绍，藏羚羊绒毛的细度一般在7到9微米之间，而日突绒山羊的绒毛也多在9到13微米之间。日突绒山羊和藏羚羊的生活环境基本一致，都生活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食性也极为相近。经检测，在多坤通等厚度羊绒山中，日突白绒产品其重量低于50%，保暖度高出近50%。有人预测，西藏日突白绒有望代替藏羚羊绒产品杀兔食，所以屠杀藏羚羊的行为将会有所减缓。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向你们播送的侠客宝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对西藏资源不正当的榨取和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把人民陷入饥饿的边缘，鲁康瓦充满勇气和决心，指摘中国人自己违反了17条协议，这是强加于西藏人的，因此提到那个协议的条款都是荒谬的。他公开要求撤走中国部队，这些部队非法占领了西藏，西藏人民为了表达他们的苦楚，向西藏政府和张经武将军提了一个6点要求。中国当局指控两位四轮搞阴谋，他们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在背后支持抗议运动，他们坚决要求达利喇嘛免去卢康瓦，因为他们阻挠了所谓的福利计划。他们警告说，如果达利不除去他，军队将会完成这一任务。达利被置于困难的地位，他说，我高度赞赏卢康瓦的对付中国人的勇气，但是我现在的决定是让他继续干下去，还是再一次屈服于中国的要求。他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因为如果反对并触怒了中国当局，只能带来进一步的压迫和不满。在水龙年3月初2日，这两位四轮就辞职了。中国当局还迫使西藏政府把西藏人民的五名代表关起来，这些人是负责提出6点要求的。现在让我们谈谈班禅喇嘛。在班禅流失去世3年后，扎什隆部的官员们在西藏政府的协助下，班禅喇嘛的其他随从到西宁区开始找寻班禅喇嘛的转世。1944年，扎什隆部的官员找到2个灵童，西宁的随从找到1个。西藏政府要求把3个孩子都接到扎什隆部寺，进行传统的宗教测验，以便选定真正的转世。但是西宁的随从要求政府肯定他们找到的灵童是班禅喇嘛，如果西藏政府同意这一请求，他们就把孩子接到西藏来。同时，西藏的灵童已在塔尔寺出了家。西藏政府把从喀木借来的2个孩子也背提出家，一个放在哲蚌寺，一个在扎什隆部寺。几年过去了，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的国民政府开始给予财政援助，并没有确定承认西宁的灵童。但在西藏政府要求中国代表团离开拉萨时，国民政府于1949年8月10日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塔尔寺。
以上听到的是由侠客宝汪舅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金美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